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礼拜一为您进行的栏目是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在上周的时候，李老师谈到了青少年的同侪压力。这个同侪压力指的是青少年在同龄团体当中，他因为想要被接受，或者是不想受到排斥而感受到的一种心理的压力。这种压力可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情感和决策，对他们身心灵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我们身为家长、师长或者是辅导，我们可以观察青少年的几个现象，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受到了同侪的压力。像是行为上的改变，他可能做出了跟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情感上的波动，也许他会感到了焦躁、紧张、不安，甚至有抑郁的情绪。像是决策上的改变，比方说他对于学业的选择或者是爱好的发展，甚至是生活习惯有了改变。今天资深辅导李老师会提供几个方法，教导青少年如何面对同侪的压力。另外，如果青少年交友不当的话，要怎么来处理？同时也会谈谈关于校园霸凌。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李老师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立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在上一集谈到青少年的交友模式对他们影响很大，就是同侪的压力啊。那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不好的。比如说一起读书啊，一起去运动啊，一起聊聊梦想，大家一起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啊。因为青少年这个阶段其实是一个想要更多的去寻求自我认同、自我发展，他们对于社会上面、朋友上面有一个人际关系的需求，渴望被认同，渴望有归属感，想要更多的了解同学的想法。好，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必须做别人也在做的事情，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跟朋友或者跟他想要去的那个团体的穿搭服饰是类似的，或是有一样的特定的话题、特定的说话方式，这样子才有办法受欢迎。所以如果他在一个没有很确定自己的自我价值的时候呢，为了想要更多的参与在同一个团体的里面，所以会有一个模式的追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是把他们的行动建立在一个不合理的一个信念上面哦。如果有些是好的的时候，其实可能相对是对他自己有一个好的影响，甚至这个影响会影响到一个青少年他变成成人之后。在这当中多半是出于可能没有自信，或者说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想要被这个团体认同。甚至是如果这个团体呢，他们做了一些并不合于道德的事情，比如说一起翘课啊、偷钱啊，或者一起赌博啦、一起抽烟啊，那可能我们的孩子呢就会 染上这样的习惯，为了想要得到当中的认同，甚至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哇，你敢打人，这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哦。甚至为了这个想要被称赞，然后就是去做这样打人的动作，或是一起排挤一个人。对青少年来讲呢，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压力呢，并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青少年面对同侪压力呢？好，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探讨有帮助的压力，可以有找个机会跟年轻人来讨论，有哪些是正面的影响。第二个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检讨他们的经验，我们先不是立刻做判断，好，就是我们先来听听为什么他觉得在这个团体里面很好。诶，大家都知道打人是不好的，那他想要什么，从他的反应发展跟结局来讨论，他到底在当中学到了什么，哦，学到了更多的保护自己的技巧，还是他其实这些并不是他真的想学的，好，他只是想要被认同，想要被称赞。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可能带他去看到的是，那他怎么去看到他自己？因为想要被认同，想要被称赞，想要被肯定，所以他去做这些的时候，他到底付出的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带他们来看，加强他们的自信心，培养正确的自我。当他觉得他付出了这些，换来的这些，值得吗？为什么值得？那其实他最在意的是什么？好，那我们在跟他们这些年轻人对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描述，透过他们对他们的自我的叙述，可以来听到他们对自己有什么期待，有什么样的渴望，好，有什么样的梦想。那在当中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来调整一些不切实际或是不实际的一些标准，比如说他就是想要同学的认同，他想要让同学觉得他很棒。那其实是同学认同，同学觉得很棒，不是一定只有打人才觉得很棒啊，不一定是一定要学会抽烟才觉得你很棒，好，或者是要学会翘课，或是一起去嘲笑谁才叫做很棒，好，而是所以这些当中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不实际的，好，或者是呢，我们也让他了解神怎么来看这些事情的，神的看法是什么。那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帮助他们对于既有的规矩呢，能够提出一些挑战，比如说同侪团体，诶，有同学找他们做一些不合宜的事情，他们会有什么反应，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模拟，好，我们先挑战他们跳出一些平常，诶，我就是要回应啊，我就是要答应啊，我才有朋友，好，我就是要跟着他们一起走啊，他们才会认同你啊，好，这些可能都是一个他既有的一个行为模式。那如果说今天你不回应他们呢，如果你不答应他们呢，哦，那我就没有朋友啊，是真的吗？真的就没有朋友吗？我们挑战他们来思想，那你觉得怎么样情况下有可能会有朋友，好，除了这一群人以外，还有没有可能有别的朋友？可以跟他们去讨论，再次的评估这些友谊的价值。那再来呢，就是正向肯定的态度，可以跟他更深入讨论，那我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他可能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很受欢迎的人，然后呢，大家觉得他很棒，能够肯定他，然后认同他的作为，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差劲的人。可能很多年轻人其实希望的是这个，所以他会想要得到这样的方式。其实他的梦想是什么？我们可以跟着他们去讨论，听他们讲，跟他们分享，然后我们以更多的聆听的时候，我们成为他们压力的出口。因为很多时候他可能觉得只有这群同学在身边，如果他不听，他的压力来自于这群人，但是他也知道他的肯定可能也来自这群人，他渴望被这群人认同，因为这群人在班上是很有势力的一群人，那只要诶这群人认同我了，其他同学也都会认同我，好像就是我就是得到一个很大的肯定，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成为他的压力哦。所以我们这些辅导或者是我们爸妈，我们的关怀跟牧养能不能成为他们的支持？所以其实从我们跟他们建立的关系，我们能不能让他们信任，我们让他们分享，让他们知道说他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有归属，不是只有同学里面，而是我们的这样子的支持牧养系统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后援，他其实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好，所以第七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父母自己也有正确的认知。大部分的青少年其实在宗教啦，在信仰教育这些，包括政治啊，职业，很多时候其实是看父母的态度，也看父母的价值。当然社会的冲击，同学之间的价值冲击是很多的，很重要的。大部分很多时候其实孩子还是潜意识里面其实是还是模仿着父母的一些价值判断哦。如果我们其实要给他们一些好的价值，甚至我们可以带他们去思想， 挑战他们在一个既定的模式、既定的反应当中，在面对同侪压力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甚至可以带着他们去思想 OK， 那如果你觉得你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让你可以至少保有你自己的价值，而且在当中或许也不失去朋友。好，那我们有四个做法。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朋友要找你喝酒，或是同学要找你作弊，有情感上面要找你发生性关系，好，或是越矩的动作，那你要怎么办？其实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勇敢说不。好，我们当我们勇敢的去拒绝，好，勇敢的说不。那你说不，你当然不能不讲个理由啊，你不给个理由，同学就觉得你很过分啊。第二个是什么？就是给个理由。好，第一个勇敢说不，第二个给个理由。哦，比如说喝酒的部分就啊，我们还未成年，所以我们不能喝酒，或是我身体不好，我没办法喝，会起酒疹。我喝了，爸妈回去就是都知道了，就是从我的反应就看得出来。好，就是爸妈不会准这样。那当然，同学可能会一直起哄啊，说哎，什么关系？大家都在喝啊，喝两口不会怎么样。所以第三个是什么？就是你要给出替代方案。譬如说大家就是买酒过来，那你就是你要买什么，那你就买可乐啊，买果汁啊，好，或者是买气泡水啊，好，就说自己我现在不太舒服或者什么，我觉得我喝气泡水就好。好，就是给一个替代方案。那如果同学就是很坚持说你不一起做你就很逊啊，或者是觉得你没有勇气啊，很没胆啊，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其实你也看出了这群朋友到底是不是值得再继续交下去的。那或许你可能就说啊，没关系啊，那你们继续玩好了，我还有事情，我先回家。或者是可能讲的比较不好意思让大家扫兴了，不过就是我现在不方便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先离开了，这样。就是所以第一个勇敢说不，第二个给个理由，第三个替代方案，第四快速离开。好，这是我们通常在拒绝朋友的时候的四招齁，我们可以帮助青少年，我们也教导他们把这四招学起来。好，让他们能够来就是学起来后然后善加运用，当他们做的越自然其实就越容易脱身齁。而且当我们说他如果在跟同学来来往往往返的拒绝啊交流中间，其实很容易就被说服了齁，或者就趋于在这个同侪的压力下面。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那么顺，就赶快找个理由就离开了，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齁。好，那我们说到面对青少年交友不当的时候啊，我们要怎么跟孩子讨论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来想想，是这个真的是他们交的朋友真的是坏朋友吗？好，还是只是我们家长不喜欢？比如说可能是对方的成绩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他可能在班上曾经有过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态度，然后让我们觉得说不太 OK。 好，甚至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对方家里不是一个社经地位不太 OK 哈，所以也不要建议不要交往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很明显这就是我们自己家长的价值观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会有我们的想法，那孩子有孩子的想法，所以我们可能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就先拒绝哦，或者是就先否定孩子交友的方式。那我们是先可以多问一下，好，多问，用好奇的态度来询问，诶，你跟那个同学现在不错啊，那他是怎么样，要不要多说一说，介绍一下给妈妈听啊，或是他是怎么样的人。哦，那如果说听起来真的是不太友善，而且可能他的品格方面也不是真的不是太好，倒也不是外在条件，就是他的整个态度也不是很 OK， 甚至你发现你的孩子好像被他影响。好，那可以清楚的说明，就是你可以跟孩子说，其实你的朋友不管他是很善良啊，很活泼啊，或是什么，但是他有一些哪些行为好不是很适宜，好，他不当的行为啊，这些事实其实是会让我们担心的。先跟孩子来沟通交友的底线齁，哪些底线呢？比如说哪些事情是爸爸妈妈会觉得担心的，比如说对方可能就有一些不好的品格啊，会抽烟啊，会偷钱啊，会打架啊，翘课啊，那这些东西会让我们担心。所以先跟孩子沟通好，好，而不是去立刻就否定他的朋友，而是我们的跟孩子沟通，我们的平常的交友的期待的标准跟底线是什么。我们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很真诚的能够让他明白，爸妈的担心其实是担心他会做错，或者是不是要否定他的朋友，可是其实是要让他知道说是有一些的状态，或是担心他会因为这样有不好的品格。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要装作不在乎哦，而是去教他怎么样拒绝跟应付同侪的压力。因为其实 我们都是经历过年轻的时候，甚至我们现在在社会中，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我们成人的人际关系中，其实一样有同侪的压力啊，有主管的压力，那我们都怎么面对呢？当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反应，我们如何沟通，其实这些东西都成为可以教给孩子的资源哦。所以当我们怎么去应对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教导孩子，是合于神的方式，那也是按着神的心意的回应。当孩子如果真的有一些状况，比如他今天真的因为可能跟同学一起去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好，那或者是呢因为这样子，所以就让孩子呢也碰到一些麻烦的状态的时候，有些家长就会有些态度，就是说，哎，早就跟你说不要交这种朋友，你看出事了吧，活该。好，就是一副早知道，你看你现在后悔了吧。好，这样其实会让孩子觉得说，他不是要跟你讲这些内容，不是为了要等你骂的哦。所以我们比较好的沟通方式是，我尊重你交朋友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是有些担心，我想要让你知道，让孩子知道说，其实你是尊重他的。好，但是呢，他的确有一些状况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沟通这个交友的底线。好，是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持续去对话的哦。好，这个持续对话当然不一定是一次性的。好，可能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好，确定如果他真的，你真的觉得他交了一些不是很好的朋友，而且甚至染上恶习或是有危险的行为，我们也先不要责备。好，我们就是更多的了解。我们也鼓励孩子可以扩大交友圈。鼓励他更多参与课外活动啊，或是去打工啊，在工作中去认识新朋友啊，团体的聚会啊的一些营会的行程啊，那这些东西可以去帮助他们去扩大认识新朋友。那当然他平常其实就有来教会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这当中跟他讨论，那在教会的朋友跟学校的朋友的差别是什么，鼓励他们可以在交友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多的去认识朋友。如果说真的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已经是染上恶习然后有危险行为的话呢，那甚至其实是需要终止来往的，家长是需要介入，甚至就是转学也是一个方式。甚至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会去督导去关心，直到他这个整个状态是有好转过来的。好，比如说他可能因为交友然后有一些犯罪的行为或是一些吸毒的行为，那这个真的就是已经很严重，所以其实是很需要赶快脱离这些人。这个部分是青少年他们在面对同龄团体有这些同侪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家长跟孩子的关系啊就变得是很重要啊。如果他不愿意讲，有时候其实孩子甚至父母怕父母担心啊，或是父母这样，那父母知道会越来越麻烦，然后他也没办法面对他自己，他就已经承受班上的压力，然后还要承受家里的压力，所以他就选择不要讲。但是在这过程中，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会是成为他的出口啊。
青春不要留白，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让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多姿多彩的世界。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年轻人对他们来讲，这段时间从初中到出社会以前最重要的，很多时候已经不是父母了，而是什么？就是同学。好，同学中间怎么样能够有好的相处，怎么样能够被同学认同，怎么样在这个团体里面呢是愉快的，特别是对中学生来讲，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因为其实初中生刚开始是很渴望有很多的朋友，而且呢是受欢迎的，也慢慢到了青少年后期，其实很多时候已经比较是两三个人两三个人，甚至就没有那么在意，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就是有两三个朋友，就是对他们来讲就够了，好，可以一起去玩，一起讨论课业。在班上呢，如果这些初中生高中生，其实有的时候甚至小学生，好，都很容易发生什么，就是霸凌的事件。好，那我们说到底什么是霸凌呢？霸凌它其实就是一种想要刻意伤害人的行径哦，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反复的出现，所以当然它对于被霸凌者的生理跟心理上面都会造成伤害。霸凌跟被霸凌中间其实会有一些权力方面的一个状态哦，譬如说大的欺小的，强的欺弱的哦，或者是呢会根据对方家里的社经地位、社经条件 好，或者是呢，就是人缘的好坏，这些东西呢，就是霸凌者的地位跟被霸凌的地位不一样，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齁霸凌齁，就是让霸凌的人的心态呢，可能会觉得说我在霸凌你的时候显出我的优越，齁，或者显出我很厉害，好，或者是我就是本来就是比较厉害，所以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你就是得听话，好，就是会有一种这样子的反应出来。其实越来越多的媒体啊、电影、偶像剧啊，其实都会拍一些有关于这种霸凌的事，甚至是从成年人的角度回顾，好，年轻的时候的霸凌的故事。霸凌这个事情其实是严重的，就是如果没有处理的孩子，没有当下没有处理呢，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变成成年人的时候，会影响到他的身心的状态。好，之前接过的个案啊，就是有那种抑郁症的成年人，原来他的问题在于他初中的时候就被霸凌，如果是被异性霸凌，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对人际关系、自我的价值，好，也包括是怎么去看待异性。在校园里面呢，通常会有的，可能会常出现的霸凌哦，就是有关系型的霸凌。好，那这种是最常见的哦，而且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譬如说呢，就是大家一起排挤好弱势的同学，包含散播谣言啊，好，重伤某一个人啊。好，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这种散播谣言，你说他是因为发生什么事情，被霸凌的人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很恶劣吗？所以被散播谣言，其实有的时候刚好相反哦，其实被霸凌有可能是其实没什么问题哦，其实或者是说可能只是刚好讲错一句话，不小心讲错。好，那言语也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呢？言语霸凌。言语霸凌包含什么呢？讥笑啦、谩骂啦、取绰号啊，好，或者就是威胁恐吓啊。青少年之间彼此可能就是觉得因为好玩，可是因为不成熟就会取一些很难听的绰号。或许其实我们成年人现在听到我们也觉得也还好，还蛮甚至觉得可能蛮可爱，但是当下对青少年来讲，可能觉得那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相当屈辱，好，非常耻辱的一个绰号。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会造成心理创伤很大哦，包括对自我形象、自我概念。那再来就更不要说严重度，就是肢体霸凌了。肢体霸凌的包括殴打啦、抢财物啊、剃头啊、吐痰啊，好，或是拿东西伤害身体啊，好，这些部分其实这个都会让被霸凌者很大的恐惧哦，甚至可能是旁边的围观的人，或者是在旁边的不是主要霸凌者，其实心里也是会有恐惧的。那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像性霸凌。性霸凌的部分呢，就是可能针对性别、性取向、性征，好，来嘲笑身体啊这些，或者是呢甚至有侵犯身体的动作齁，比如性侵害啊、性骚扰，不管是同性或异性的，譬如说讲男人婆啊、娘娘腔啦、好，然后或者是触碰性器官啊、掀裙子啊、或者脱裤子啊，这些其实都是性霸凌的一种状态齁。那就是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就是不只是伤害了，就是甚至是一个整个人的不尊重哦。然后再来呢，也有一种是反击霸凌哦。所谓反击霸凌，就是受虐者他欺负更弱小的人。好，可能今天我年轻人被霸凌，他就欺负一个更弱势的。好，让他自己呢就会可能会好过一点，也觉得自己也是哦，至少我还可以有一个人出口气。所以受害跟加害呢，其实好像就变成是一线之隔哦，那这是一种反击霸凌的心态哦。还有一种霸凌也是现在非常常见的，就是网络霸凌，好，透过社群团体，透过整个班上的一个交友网络这些，那在这当中呢，可能就会散布谣言啊，或者是散布一些不好的照片啊，或者是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啊。那通常在网络霸凌呢，就是速度很快，那当然管道多，伤害也就大。好，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会造成孩子的很大的受伤哦。那根据调查呢，校园的霸凌上面呢，八成哦是言语的攻击，五成三是排挤孤立。好，那网络霸凌呢，比当面的霸凌通常会多出三倍。大概在中学的时候呢，年龄越大的其实会越来越严重齁。很多时候的霸凌是不管是中学生，不管是初中生、高中生，其实都会有啊，而且高中生也是非常的多啊。那很多人都说，那我不是加害，我也没有要霸凌他，那至少我也不要出声，免得我也被霸凌。好，那很多其实很多青少年的孩子是这样，甚至是教会的孩子，就是他也知道说霸凌别人不好，可是他又不敢讲出来。 很多的被调查哈，就是去访问这些被霸凌的人，很多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他们会觉得那些在旁边的默默不讲话的那些人，可能是对他们伤害更严重的。好，因为那些人可能是不敢去表达，不敢公开支持，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呢，只要我不要去出声就好，或者是呢，就反正又不是我的错，那就看到也当作没看到这样子。其实这也成为一种加害者哦。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让孩子们呢，到底要怎么去面对？父母在协助这些抗霸凌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如果今天真的有人欺负你，遇到霸凌要立刻告诉大人。好，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家长，那当然很多的青少年会觉得说，我告诉学校我不就更惨吗？而且有些老师呢处理的不好哦，所以很多学生是因为看到老师学校的处理方式反而不敢讲，免得讲了可能更惨。但是基本上啦，大部分如果是你信学生青少年信任的大人，还是会鼓励他们要讲，好，因为这是一种保护。好，不管怎么样，家长大人能够适时的介入呢是很重要的，甚至有需要的话呢，就是联系执法部门。父母要了解一个学校他怎么处理霸凌的事情，好，因为学校不会是只有自己这个孩子才会是第一件啊，一定是之前就已经有发生过其他的霸凌事件。那学校的老师、学校的校方他们的处理态度是什么？其实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了解的。到真的发生的时候呢，家长会比较清楚知道，可能从学校这边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资源。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让孩子知道说，其实任何的形式的霸凌都是不可以接受的行为哦，因为那其实都是不对的。好，而且要让孩子知道说呢，就是今天我们不一定要寄托在人的帮助上啊，就是其实最重要是知道神掌权。好，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们是需要去知道说，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孩子会很无助啊，不知道可以告诉谁啊，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就要帮孩子，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甚至打一个预防针，就是让他知道说，其实神都在掌权哦。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下一集呢，我们期待继续来讲我们家长要怎么样来帮助孩子面临霸凌。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歌名是《爱里没有惧怕》。
你是我力量，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脚步站立在磐石上，
耶和华，你是我依靠的。
你叫孤独的今天能回家，
你用那永远的爱爱我们到永远，
你总不撇下我，永远不丢我，在爱里没有惧怕，往之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永不放弃，永不退着我，直到永远。
对于不合真理的事情，勇敢说不的勇气，无论是成人或孩子，都是要学习的功课。求神赐给我们勇气和智慧，面对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我是芳华，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你是我力量，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脚步站立在磐石上，
耶和华，你是我依靠。